所有亲戚家人，还有分堂点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这个系列在谈一个系列主题，叫做为未来撒种迎接丰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为刚强的灵命撒种。圣经对于撒种跟收获是有一定的概念的，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好吗？来，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圣经上讲到，如果我们要有一天要有一个很丰盛刚强的生命，那么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这样子做呢？第一个标题我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听道、行道、长大成熟。意思是我们会听很多，但是我们不只是听，我们要去做，而且去遵行的时候，借着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在撒下一个很好的种子，有一天我们就会成熟，我们的灵命就会长大成熟起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段话，来。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那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我想这是耶稣所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很多人都有听到我在讲的东西，问题是听到我讲的人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听了就去做，第二种是听了但是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并没有去认真的遵循我所说的。那么这种两种人，他人生产生的两种后果，他后面就说会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其实这是在讲说，就好像我一两个礼拜以前说到了，其实我们的人生会经历到什么样子的苦难，我们人生会来到一个怎么样低潮的季节，我们都很难说得准。但是耶稣说，我们总会遇到人生当中遇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我们的生命。那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强、很坚强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我们就不会倒塌。但是如果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就很容易倒塌，而且倒塌得很严重。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为自己的灵命刚强来撒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不仅要听到，而且我们要行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听，而且真的照这样去做。这就让我想到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我常常想到他，就是旧约的扫罗王。扫罗一开始被撒母耳钦点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扫罗非常的谦卑，那但是撒母耳就安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那有一次神透过撒母耳跟扫罗说，你去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你要把他们除尽，而且不能够留下一些战利品。那扫罗听一听之后，他确实去打仗，而且他也打得很成功，但是他却贪图那些战利品。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来。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
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撒母耳怎么说呢？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必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很严重的事情哈。其实你知道扫罗对于没有遵行神的话，他自己有一番的解释哈。他还认为他已经彻底的遵行了神的话，但是事实上他有一大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照撒母耳所吩咐他的做。他竟然说我这一些好的牛羊是要来献祭给神。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理由，里面有很多的借口，透过这样子其实，但是那只是更证明我们没有遵照神的话去行。扫罗王后来下场是很悲惨的，后来他在一场战争当中死掉，他的王位也被挪开了。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其实本来扫罗王是做得很成功的，神也与他同在，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遵循神的话，他有很多自己的私欲，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办法遵循神的话，所以神最后也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神就把他废止掉了。好，旧约除了扫罗之外还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一开始也是很棒的，神赐给他智慧，但是所罗门后来也背弃了神。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上有一段话好吗？来，
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他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面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罗门很可惜，所罗门被上帝大大的祝福，让他的国势非常的强盛，但是他因为娶太多外邦的嫔妃，他们都引导他去拜偶像，所以他的心就偏离了神。这里说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怎么样怎样，可是他并没有遵守。我觉得在这地方很可惜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曾经经历过神，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吩咐，那我们是听了有去做，还是只是听一听呢？圣经上说遵从神命令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就是耶稣的家人了。我们来读下面这段话好吗？来，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在这里把我们拉得很近，就是如果我们听从他的话然后又去遵行的，就是耶稣的弟兄和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其实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像扫罗王他就有很多他的理由跟他的借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遵照神的话去行，我们要很小心这样子的事情。最近我参考到有一本书叫做《神引导的秘诀》，这里面有一个梅尔牧师，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很提醒我自己，我也把它截录下来，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这段叙述。很多时候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理由跟自己的原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叙述这段文字很提醒我，我们也一直彼此来看参考一下。
第二章错在何处？第四点，容许已知的恶。要勉强自己安静，细细思想圣灵向你所显示的各种邪恶，他们可能多年潜伏在你里面的隐秘处，你虽曾怀疑过他们的存在，却没有仔细的对付过。不论这是什么罪恶，不论它的历史如何，你要知道他们已为你的生命带来阴影，造成你日常生活的忧伤。你是否不肯放弃那些跟神旨意相违背的行为或习惯？你是否容让某些隐秘的罪恶在你生命的屋子内任意横行？ 你的感情是否毫不约束地徘徊于神所禁止的事物之间？你是否不肯跟对敌和好，不肯放弃对他的怨恨和憎恶？你是否不肯原谅别人的不公平，不肯接纳别人的指责，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是否在某些事物，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会第一个发难指责他，可是发生在你身上时，你会找理由狡辩，以安抚自己良心的责备？
好，我想这些话给我们自己有一点的提醒哈。我想这里面确实是谈到很多我们内心很深处的地方哈。就前面有一段话说到，圣灵向我们显示他们可能多年潜伏在你里面隐秘处，你虽然曾经怀疑过他们的存在，却没有仔细的对付过，不论这是什么罪恶，不论他的历史如何，其实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忧伤阴影，带给我们生命一些忧伤。你是否不肯放弃那些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行为或习惯？也许有一些的习惯你知道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愿不愿意去对付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其实这也都是在撒种哦。你是否容忍让一些隐秘的罪恶在你的 生命的屋子里面任意横行哦？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我，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来让自己接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继续留在这种罪恶当中啊。你的感情是否毫不约束的徘徊于神所禁止的人事物之间？也许有一些人你应该放掉了，但是你一直还是在纪念跟他的关系或者跟他的感情哦，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想这些都是很细腻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都了解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哦。你知道有一些事情神不喜悦，你愿意放下来的时候，神就必要帮助你哦。还有有关于饶恕也是一样哦，愿不愿意跟我们的仇敌和好，放弃对他的怨恨跟憎恶哦？我想这些都是很里面的东西。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为这件事情来征战，其实你就是在遵循神的话了哦。这些有时候都是很里面的，很隐藏的。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不去对付它，任它继续在我们里面横行，那么这些的罪就在我们里面滋生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愿意去约束，愿意依靠神来面对，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长大成熟哦。所以我要鼓励大家面对这些的征战来长大成熟，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下来。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请你把内在的人给圈起来。事实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有外在的人跟内在的人。如果我们内在的人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我们的灵性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就是听见神的道，而且愿意去遵循，而且愿意去面对，愿意诚实的去对付自己生命当中残余的一些的软弱，残余的一些的罪。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刚强的灵命来撒种。那我后面有四个建议，我觉得撒下刚强灵命，我认为有四个种子。第一个种子的建议就是在小事上忠心。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在你现在所面对的责任上面，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你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你知道神喜悦你怎么做，你愿意尽力的这样子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心意。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别人可能也不在意，甚至别人都没有看到，可是你愿意这样去做，我相信神他看见你就是在为刚强的灵命来撒种哦。因为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哦。那我讲这就是第一个，不要轻看小事情，在小的责任上面你忠心，你就是在为刚强的灵命撒种，而你不放过一些在你里面残余的罪，这也是在小事上忠心。我相信神一定要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来对付胜过这些的软弱。还有关于第二个，我们关于饶恕也是一个很重要，关于我们内心里面刚强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请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连续有几个礼拜特别提到饶恕，我觉得在我们内心里面，神已经宽恕了我们，神也要我们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来放下一切的愤恨苦毒，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相信这就是为我们刚强的灵命来撒种。下面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所以神要我们怜悯别人，神也会怜悯我们。所以第一个在小事上忠心，第二个就是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这些都是为刚强的灵命撒种的建议。还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不要停止聚会，这也是小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有时候参加线上组织，参加线上小组，你不出席，或是你把它忽略掉，好像也没什么，就过去了。但是圣经的话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神的话既然这样讲，你愿不愿意在这些小事上面忠心的遵行神的话？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是在为刚强的灵命来撒种。所以圣经教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还有一个建议给你，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需要耶稣。事实上我们如果常常与主连结，承认我们需要主，那么我们就更多的刚强。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段话在鼓励我们跟基督连结，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在爱中要与主连结。当我们与主常常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刚强。有一段圣经解释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这一段话，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连结于主，我们就会刚强。所以那怎么样连结于主？我觉得就常常把你的需要告诉主。有一首诗歌在教会界是历史悠久，而且几乎人人朗朗上口，叫做耶稣恩友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做约瑟的人，他是爱尔兰人，生于1980年，但他的人生遭遇很多的苦难，那但是他却把他的人生奉献给神，做了很多帮助穷人、帮助有需要人的事情。那他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他要跟他的未婚妻要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妻却意外的溺死，所以对他来讲非常的痛苦。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写了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后来成为教会界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诗歌，叫做耶稣恩友。里面有一段圣经节，就是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各样子的需要带到主恩座前求。我很喜欢这段诗歌词，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段诗歌。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当我有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 苦多愁，挂绿中淡雅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轻若离我诱惑，请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梦忽悠，与主同在永无忧，在主怀中避梦忽悠，与主同在永无忧。
好，那我要鼓励大家，这段诗歌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鼓励我们与主常常的连结。有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忘了有主可以求，但是圣经说我们可以把各样子的需要带到主恩的宝座面前来跟他求。我记得在前一阵子，当我在做化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因为化疗的影响全身起疹子，非常的痒，非常的不舒服，整夜难睡。那时候我就金梅姐也半夜起来看我，这样也很痛苦，我们就发出代祷。可是我们就发现半夜有谁会为我们祷告呢？但是不要忘记，金奇教会也有海外的北美的金奇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我在半夜里面起疹子很痒，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金奇家人就开始为我祷告。那台湾也有一些人看到这个代祷讯息也为我祷告。我那个起疹子那个发痒，我自己心里面也祷告。有时候你觉得说这种小事情需要来求耶稣吗？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祷告神，我就来跟神求。然后那个发痒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因为很多人的代祷，这样子的发痒就整个都消退掉了。而第二天早上我的医生来特别从医院把药拿来我家给我，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的觉得神真的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常常与我们同在，常常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很多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这个问题需要烦扰神吗？需要麻烦神吗？不要这样子想。圣经说我们就是要常常把各样子的事情带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耶稣恩有这首歌就说，常常我们的平安屡屡失去，常常我们受苦白白受，痛苦白白受，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各样的需要带到主恩宝座面前求。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的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常常跟他求，他就会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在我生病这段时间，有时候常常有一些不舒服，常常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有时候只有心里面自己感觉自己知道，别人很难理解，但是我常常心里面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求神帮我解决这个解决那个问题。我常常觉得神都很超然的帮我解决很多我担忧的一些事情，让我可以看到很多神的作为在我的生病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更需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常常把各样的需要带到他的宝座面前求他，他也真正常常这样子回应我。我觉得更重要的重点不是我们祷告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当然是很好。我觉得更重要的重点是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与主连结，神喜悦我们在爱中与主连结。你有各样子的困难，各样子的问题，各样子的需要，你就跟主祷告，其实你就在与主连结，你就是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这样子你就会多结果子，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有很多的作为彰显出来。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要常常与主保持连结，常常把你各样的需要，各样子的困难，各样子的征战带到主的面前来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恩典。圣经这样子鼓励我们要常常把各样子的需要带到主恩宝座面前来求，这样子神就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真的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这样子常常与主连结，在爱中常常与主连结，我们就会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出来。当我们常态这样子做，我们就是在为刚强的灵命来撒种。所以这四个种子 就是第一个你要在小事上忠心，第二个种子我给他的建议是饶恕，第三个种子就是不可以停止聚会啊，第四个就是鼓励你，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说我需要耶稣，试着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在为刚强的灵命来撒种。我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常常这样子做，我相信你不仅听到而且你行道，你的灵命就必刚强起来，你的生命就是建立在磐石上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冲击撞回你的生命，你要刚强有力量，你也会荣耀神的名。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